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星期四针对纳瓦尔尼控告俄罗斯政府一案作出最后的宣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2012年到2014年期间，俄罗斯当局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七次逮捕行动违法，和侵犯了纳瓦尔尼的人身自由。俄罗斯法院对纳瓦尔尼的审判缺乏公正，欧洲人权法院同时下令俄罗斯政府应该赔偿这位著名反对派领袖大约63,000欧元的损失。除此之外，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还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裁决，那个就是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尔尼的七次逮捕行动都出于政治动机。欧洲人权法院说，宣判结果立即生效，俄罗斯政府必须在3个月之内向纳瓦尔尼支付全部赔偿金额。此外，法院的判决还要求俄罗斯修改针对民众集会和游行方面的一些法律和规定，并且调整一些具体的实施手段。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导致俄罗斯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一些反政府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今日，同时当局亦都通过立法等各种手段加强政治迫害和对社会的控制，尤其加大了对民众游行集会的打压。参加游行集会的很多人被逮捕和判刑，更有不少人在活动当中遭受到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殴打。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因为组织和参加反政府游行集会被多次逮捕和拘留，拘留期从几日到数十日不等。针对这些逮捕的行动，纳瓦尔尼几年前向欧洲人权法院控告俄罗斯政府，欧洲人权法院去年2月作出了有利纳瓦尔尼的裁决，但是那次裁决否认俄罗斯当局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带有政治的动机。纳瓦尔尼对这个裁决结果立即表示不满，俄罗斯政府更不同意将赔偿纳瓦尔尼的损失以及人权法院的裁决认定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属于违法和侵犯公民自由。随后纳瓦尔尼和俄罗斯政府双方都对欧洲人权法院去年2月的裁决结果提出上诉。纳瓦尔尼和他的辩护律师团队说，宣判结果标志着在控告俄罗斯政府这个案件当中，纳瓦尔尼获得了一边倒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宣判结果的更加重要意义是在于，欧洲人权法院十多年以来在针对俄罗斯的有关案件审理当中，首次根据人权公约第18款作出了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具有政治动机的判决。这个裁决结果亦都正是纳瓦尔尼和他的律师团队最希望获得的结果。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说，由于欧洲人权法院不愿意被人批评卷入政治，因此在对很多案件的判决之中不是几常用人权公约第18款。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这次除了做出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具有政治动机的宣判之外，其他裁决基本都维持了去年2月的宣判。在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对纳瓦尔尼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俄罗斯方面派出了由一名司法部副部长所率领的法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司法部说，将会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判决，向纳瓦尔尼支付赔偿金额。但是纳瓦尔尼的律师团队说，问题将不会出现在赔偿金的支付上面，但是普京当局未必会执行人权法院要求修改对民众集会和游行方面的法律和规定的裁决。俄罗斯法院过去对纳瓦尔尼的一些不公正判决的结果亦都不是几有可能被推翻。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未来还将会做大量工作，通过欧洲委员会向俄罗斯政府施压来到执行人权法院的裁决。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星期四的宣判是最终的裁决，俄罗斯政府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双方都不能够上诉。大审判庭的14名法官投票支持了这项裁决，仅有3个人反对。政治分析人士说，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这次判决结果对俄罗斯反对派势力以及经常上街游行集会的反普京力量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单止会深受鼓舞，对那些捍卫反对派人士为了在集会和游行之中被捕人士辩护的人权律师来说，他们未来工作的时候亦都更能够因此找到可靠的法律依据。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俄罗斯社会普京政权的不满情绪不断扩大， 纳瓦尔尼目前是唯一能够挑战普京政府对俄罗斯当局构成实际威胁的反对派人士。伊赫洛夫说，纳瓦尔尼的支持者遍布全国各地，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相比之下，其他的反对派人士，譬如目前流亡国外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目前几乎都被人遗忘。俄罗斯当局曾经一度试图阻止纳瓦尔尼前往斯德拉斯普出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宣判。纳瓦尔尼几日之前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通过边防检查的时候，俄罗斯边防官员以纳瓦尔尼未支付几年前当局控告他的一笔官司的罚款为由，禁止给他离境。目前流亡伦敦批评普京的俄罗斯著名富商齐齐瓦尔金纳克为纳瓦尔尼支付了这笔200多万卢布，大约相当30000多美元的罚款。在这个之后，纳瓦尔尼才能够在第二日抵达斯德拉斯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